在德国呢是外道警器，外道警器可以贴一下第一段。稍等我听一下啊。赵觉禅师，哎对对对，赵觉禅师，字宗乐啊，乐乐禅于古稀，乃父王子陈冠文则请，开堂后百岁进举，升堂小餐入室无虚日。就开堂以后，这个时候就是百岁待兴嘛，所以叫百岁进举无虚日。常言毁堂真敬，同门助老只贪得先师禅，不得先师道。啊，他这是在贬损书方呢。归宗，刚才有一个师兄说归宗是指那个，我没有看，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啊。这是说到了这个像上面一个公案啊，上面一个公案。从这个公案里面来看的话，这里面邻居为什么来迟，为这草鞋从归宗肚子里过，所以来迟。他这个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说的是你还有这个在呀、啊。他这个归宗应该是指的是真境，应该指的是真境，但是他可能用来指真境，或者是就是说真境这个门派跟归宗的关系，因为这个是宋朝时候，我们也不好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得要查一查，我没有查，可能老师在这里面有说有解释，看一下啊。老师的具体生活里也没有说，这个归宗应该是指的是他，应该是指的是课文，你就把归宗换成真境课文就行了。真境说你这个佛印怎么来迟了，佛印就说因为这个穿草鞋从你的肚子里头过，所以迟了。真境就说那你就被我吞掉了，然后佛印就说争赖吐不出，静云吐不出俱恶出，把归宗换成真境就行了。你要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私聊我。就是刚才有个师兄问的啊，好，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一个，要不然我们等半分钟，看一看这个解释清楚没有，等半分钟吧，反正咱们时间大大的。有个师兄说了，穿草鞋是指什么？落草吧，你可以说落草吧，你看你还有这个在，你问我来迟了没有，什么迟不迟的呀？你看这不是你着相吗，你这不是落草了吗，我要回答你我也落草，我穿着草鞋从你肚子里过，所以来迟了。怎么像郭德纲的段子，哎呀这些你别怨我悟明师兄，你去怨那禅师，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批评禅师，太不像话了，怎么像郭德纲的段子。郭德纲的段子哪有这个好玩的，说句实在话，你真的你要是看了这个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好玩，你都不看郭德纲的段子这多好啊，你没看咱老人佛长大笑吗，哎呀作家法战煞是好看，最后老人还不忘被天包土，你看佛印毕竟信一筹。郭德纲禅啊，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应该是我觉得是禅宗的祖师都会说那不是我们不如郭德纲，我们这里禅也没有，所以我们不如郭德纲。看看大家对这个还有什么，最近课文禅师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那个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劝出银房问未还酒在，十字街头解开布袋。真境课文的这个里无碍世无碍的这个颂是挺有名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就还是刚才那个下一则公案啊，我来接我找一下。 麻烦悟空师兄你来念念吧。
好的。36公案原文。赵杰禅师自乐坛以虎戏，乃赴王子陈观文所请。开堂后百废尽举，升堂小餐是这样，入食无虚日，曾言悔堂真敬同门诸老子参的心思禅，不得心思道。师曰：盖赵杰以平常无事，不立知见解会为道，更不求妙悟，却将诸佛诸祖德山灵济曹洞云门真是顿悟尽性法门为尽力。楞严经中所说，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为隔上语，一是尽力。以古人谈玄说妙为禅，乌妄心盛，龙骨后坤，隐里无筋，皮下无血之流，随力颠倒，浅然不觉，真可怜悯。圆觉经云：末世众生希望成道，无令求悟，唯意多闻，增长我见。又云：末世众生非求善友，欲学尽者未得正悟。四则名为外道种性，邪师过谬，非众生救，岂须于载。有请郭老师。
这个有一个师兄说，怎么像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很不易悟前人学习似的，很不易悟前人学习似的。就是你说的是哪一句啊？我不知道，你可以再打出来，然后我再来看一看。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唐师兄说，我理解的是佛印在回答真境为何来迟的话，真境最后一句是不是多余了啊？唐师兄这个好玩，我们再来看看刚开始的那一段答语。却被归中吞了，真爱吐不出，吐不出，吐不出即阿出。那你说吐不出即阿出是多余，真爱吐不出是不是多余呢？佛印禅师说真爱吐不出是不是多余呢？其实佛印也不多余，这个真境课文也不多余。我现在说这个话，正在跟你说这个，我这个才是多余呢。他这个地方就好，咋不得咋是多余呢？一点也不多余，为啥呢？他本来来晚了，人家说了还不行啊？你都不能礼貌一点，人家大家聚会，你非得来晚了。问你来晚了，你还拿一个究竟义来，就那个什么什么晚不晚什么的。究竟义在这，你也应该按照事实来办啊。该来来，该去去，你还有理了？你有理，我偏要压过你。所以吐不出，即阿出。佛印肯定，佛印的第一句就不大对了。你来迟，你说清楚就行了。为求考学从归宗处理过，何以迟？真境课文一听就不高兴了啊！你这样你就被归宗吞掉了，吞掉了你吐不出，吐不出我饿不出。也就是说你这一点算什么？你在这说这些谗言谗语算什么？在我这也不过就是我饿出的屎。说难听轻点就是这个。这说到这最难听的地方，这个佛印说不出来了。所以老人说，你看这法界佛印毕竟信一筹。好，我们再来看曹师兄说的，世事如意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趁出银房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他说的是这句话，就是像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样很不易悟前人学习时的。就我知道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想的就是你这样的话让人家很难学习，学习什么呢？但是这个真境课文这样，这并没有学习不学习啊，并没有让学人学习不学习，这是他的真实境界，就是这样。因为他这里并没有一个值得前人肯学习，他正好是破你这个呢。如果你有这个在，那就是法执。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是度众生， 那就是你有个度众生在，那你永远都度不了众生。你度众生一定是从无众生可度这里。所以说什么叫世事无碍？世事无碍就是没有事儿。他怎么把没有事儿烘托出来？就把你认为的这个最坏最坏的事儿，你看这就是没事儿，他这个烘托。实际上精进课文，你要真看他的作列，他的作列很规矩着呢。你看佛印大碗的精进课文就说了，你怎么来迟了？虽然是这样，毕竟不要从他的作列上去判断这个人啊，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你应该看他的怎么说呢，这就是一地不知道这个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只能告诉你不要从任何的相上去判断他。或者说我们修心中心是修的怎么样，我们既不看他的相，不看他的相，也不看他的言行，我们是看他真正的透彻不透彻。我们怎么样看他是不是真正的透彻，首先我们自己要去演，就是学人自有学人演。你先别说后一句，你先别说举手自敬的事，你先有自己的眼，你别被那些人忽悠走。有两个人，一个人手把猪头口诵经界，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叫什么来着，还有另外一个人天天在那打坐，打得纹丝不动，一坐12个小时。另外一个人是手把猪头趁出营房未还酒债，这两个哪个是啊？这两个哪个都不是。要是或不是还是要你自己有眼。如果是用这个佛法，把佛法的修正用世间的任何人用世间的相来评判，那都不是佛法，那都非佛法。佛法的解脱道就在于此。所以说如实知自心呢、啊、好，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在这再接着发挥，发挥完了我们再进行下一个，不着急，不着急得很，反正就磨过两次算完事儿了。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哎呦，我以前的那谢桂明啊刘旭峰啊找了两遍没找着。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啊，赵杰禅师曾经说过，跟他同门的这个精进啊慧堂啊，就是慧堂就是黄龙祖心啊，跟他们这些呢只参得这个黄龙慧南的禅，没有得到慧龙的宗旨，这是赵杰禅师说的。然后呢大会宗老就评论说，赵杰啊，这个赵杰平时的时候就会把无事挂在嘴头上，平常无事为道，不立之见，不能解慧，更不思进取，不求妙语，祝佛祝祖德山灵济曹洞云门，一脉相承的真实顿悟见性法门，赵觉视为建立。赵觉说他们是在建立。然后楞严经还说，外国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悟，赵觉视为和尚语，说这也是建立。还说古人谈禅是谈禅说妙，攻击古人是巫网先生，然后蒙古后昏，眼里面没有金啊，皮下没有血啊，等等等等。赵觉说话这么离谱，他自己却不知道，真是可怜你啊。然后这就是大会宗老批评另外一个禅师，然后大会宗老批评完了还不说，又引用圆觉经接着批，末法众生希望成道，不定求物，唯欲多闻，增长我见。然后呢圆觉经里又说，末世众生虽求善有，欲邪见者未得正悟，是则名为外道种性，邪师过谬，非众生究。看看赵学的言论，岂不是外道种性，邪师过谬吗？所以他说赵觉你就这么说，你这是胡说，你这是断灭见，你这就是外道种性，邪师过谬，言中所言不虚啊。你看看他们那时候也批来批去的啊，也思来思去的，挺好玩的。那么这个大会宗老说的这些是这么说他的，说了之后这些情况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大会宗老后面还有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引用了这个精进课文小参的来说，精进课文小参的可能也是指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样的一种风气，精进课文也提出来的批评。咱们看看精进课文怎么批评的。精进课文小参说，现在有一般人呐、啊，他执个平常心是道，以为吉则。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禁30日，小禁29， 病是一草枯木，不知不觉一向无将起。你这时候忽然问他，我手何似佛手，便说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驴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有个生缘，哪个是上座生缘，便道某是某州人士，是何言语，且莫错会。凡百师为，只要平常一路子以为稳当，定将去何将去，更不敢别移一步，怕堕落坑陷。常识疑似生盲的人，行路一条杖子，寸步掏不得，紧把着平常心。哎呀，就是平常心是到这个事儿，他可是掏不出去了。我可要平常着来，我既不可以偏左，我也不可以偏右，我可要记着平常心之道。哎呀，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就是平常心是，我要平常啊，平常啊，平常啊，抓着这个不肯放手了，这咋能行啊？你这样早是不平常了，说个平常都不平常了。你穿衣吃饭的时候还想着平常心之道吗？你打完了坐完了累的完了两脚一伸躺在那小睡的时候还有平常心之道吗？那个时候才真的是平常心之道吗？平常心之道啊，我们也经常说，其实这个说法一般是用在你凡圣对立上，你凡圣对立啊，先让你不对立，所以说平常心之道，但是这还没有了，最后说平常心也不可得，到这个地方才有佛法究竟处。所以老人经常说，老人说你最后还有个佛见啊，你有个佛见也不行，你这佛见去掉了你才行。平常心之道还有一个叫什么智性直觉自解，有一个就是那个莲花生大师的有一个也这么说过，是如何是道，平常心之道。好，这一段大概有什么，可以等半分钟，然后我们谢谢老师的注解。他这个实际上就是提那个赵觉呢，赵觉就是这样的，平常心之道，那个什么临济德山什么的那些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是谈天说尿，这就都是什么什么这个建立啊。所以呢就是大会就是批评他这个持平常心之道啊，这样的一种实流，你如果持平常心之道，这个是错的。其实你要真的不持平常心之道，你现在就可以大喝一声，平常心就是道，不仅平常心是道，不平常心也是道，哪个不是道啊？看看大家也可以发表意见，或者有什么私聊什么的也可以在这儿，就是大家七嘴八舌比较好。啊，有一个人说了，凡人见山是山，以圣解心见是，以圣解心见是，见山不是山，圣解心那里根本就没有山可见，所以说见山是山不是山，两个都是圣语，可以这么说。不以圣解心见是，见山还是山。唐师兄又见了一个什么呢？你现在不是在修心中心吗？修心中心就不应该甘为凡人。如果你是凡人，你让那些没修心中心的往什么出去啊？小鱼说了，山既是山，关什么剑呢？这还只是半径呢，还有另外半径的，剑既是剑，关什么山呢？所以说两个说都是圣语，说前面那个剑山不是山，那是为了破最开始那个，说剑山还是山是为了破剑山不是山，他是为了破，如果你没有这个，他说什么都是圣语，他不会端端的给你成一个解出来。但是凡人那里他总是要立一个东西啊，就打破这个东西，先打破这个东西。小鱼师兄，你这有麦没有啊？好吧，你多打字啊，多打字，大家有麦的谁可以上来说说，我把这个念完吧，把这个念完啊。这个是咱老师的解释，真谛课文在小三的时候说，现在有一种人执着平常心之道，认为这是终极的真理，在他们看来，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约三十天，小约二十九，这都是依草附木之辈，不知不觉迷进去了。就是他说的，哎呀，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这个，那个是这个，都不妨碍嘛，随他去嘛，怎么怎么样的。在这个来说的话，真谛课文就说了，这都是依草附木之辈，不知不觉的迷进去了，迷到哪去了？迷到执着一个平常心之道了。你要是问他。啊，这个是黄宏三观，我手何似佛手，他就说是和尚手，再问他我脚何似驴脚，他就说是和尚脚，那第一个是和尚手还可以理解，第二个你要敢说是和尚脚，和尚一脚把他踹翻了， 第三个问是人人有个生源，哪个是上座生源？老师说这连续三问就是黄龙三观，他就说我是某州人士，哪个是座上生源？我是某州人士，那可不是他的生源呢，这是哪门子打语啊？老师说这是哪门子打语啊？老师说话也挺有意思啊，这是哪门子打语啊？他们误解了黄龙仙师的禅，他们认为什么都要一路平常，以为那样做才稳当，不肯移动一步，怕坐落坑陷。所以说啊，这个一路平常啊，其实它不仅是像我们理解的这种才是平常，惊天动地、十崩这个海枯石烂、这个天崩地裂，那个还是平常。所以说，有的时候禅师说话的时候是很平常，有的时候禅师说话天不平常。怎么不平常呢？只认一理，三千大千世界都在离许，你看看他多不平常。他们认为做什么都要一路平常，以为那样做才稳当，不敢一半步，怕堕落坑陷。这些人平时就像瞎子一样，寸步也不离开拐杖，这就是落到无事甲里了。像现在说的，他们紧抓着平常心不放，像是生怕别人抢去。赶快抢走吧，抢走吧，诸位赶快把平常心抢走啊。这个大家有什么说的，大家也可以打字。刘旭光，我看见你了，来来来，上来说两句。刘旭光，僵尸挂呢，刚来刚来，好吧好吧，刚来，下一个啊，下一个。空水泥三印，啥空水泥三印？我记得老师以前的时候好像那个新台谐音上有，你要是有原文你贴过来，大家在这里讨论，你要是没有我就弄不了。你有什么你贴上来，贴上来咱们大家发表意见，赶紧的吧。这样的话下一个是不是该你讲了，江浩？下一个就该你了吧。啥没听到？对对对对对，那你贴上来空水泥三印，咱们这一段时间还能再过，还能再过半个小时。我把这个贴完你也去找一找啊。我把这个全部贴完了。算了，别说了，找不到。无事甲落水印啊。会堂和尚，无事甲落水印。哎呀，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无事甲，无事甲落水印什么的，我没有印象了。没事没事，你有别的相关的都可以写，咱都可以上来写，或者师兄的有什么相关的，从我这突然想到过什么，或者修行中有什么也可以说，跟修行什么的相关的都可以。会堂和尚为学者说，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大慧宗老先把这个道诀批了一顿，然后大慧宗老就用了圆觉经，你看圆觉经怎么怎么怎么说，然后大慧和尚又说了，你看真信和尚他怎么怎么说，说完之后大慧宗老还不放过他，又说了会堂和尚也说过，会堂和尚怎么说，去庐山无事甲里坐地去。哎呀，这个庐山到底是啥地儿？大家都提他，这个庐山是一个啥地儿的人啊？他那个就是教学的见解啊，教学和尚，教学可能是在庐山吧。庐山无事甲就是教学和尚，就是当时的那个会堂也骂他。哎呀，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成了那个教学和尚了呀，你就成了无事甲里面去了，你就是呆坐那里黑山背后去了，黑山背后去了。就是落在断灭的意思，无事甲，我就是要无事，如果千万不能有个事儿，我这个有人很多事做，那就不对了。这叫无事甲，这还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可以延伸到什么程度？说延伸到什么程度？我上座怎么有这么多的妄念呢？你压那个妄念干什么呀？你只管念咒。这个妄念来还分两种情况，妄念来是第一开始，刚开始上座，这个时候妄念多；还有一种情况，后来的时候你这个人洒脱了，你不注意了，一上座又觉得妄念多了，又受不了了。其实这个时候非关妄念不妄念，你只管念咒就行了，他非要觉得把那个念压掉才行，你去这么做吧，你就做一辈子你也把念压不掉，只要你在生活当中过日子，有念头很正常，你不要管它，你只管念咒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心中心就这么一点，就这么一点诀窍，老是想把那个念头一个劲的压死它，压死它。然后呢，就是这个大慧宗老就批他说，会堂禅师说，学者说这个，去庐山无事甲里坐地去， 然后呢大慧宗老又说了，就是大慧宗老说完了言觉经批了一顿，再说了这个真进克勤精进克文又批了这个教别禅师一顿，然后又说了会堂禅师一顿，然后大慧宗老说你看看现在子孙门如死灰两可太也。大慧禅师到现在教别一门子孙寥落冷如死灰，可悲可叹啊。这就是说，实际上他并不是说他子孙寥落就是没有人，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里面都到无事甲里面去了，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子孙寥落，出不了人才，你有再多的人你还是子孙寥落，就像雪松那是一样的，可悲可叹啊。刘旭峰，这回你听明白了没？你能不能上来啊，有什么感想随便说点啥，或者有什么理解，没啥说的就算了。没有好，就是这个公案的名字叫外道子信，然后老人在这里还有个没提，咱们接着往下看啊。哎呀，老人这个没提，我咋能没有啊？看看地形翻译，外道种姓，老人这个没提。哎，对对对，好，谢谢，我正准备提呢。好，吴世甲怎么就是赵觉呢？就是人家那个。就是唐师兄说了，吴世甲怎么是赵觉呢？咱们看看赵觉说了什么，然后咱们判断他是不是吴世甲啊。这个张慧宗老说，你看赵觉他说的是什么？平常无事不立这些知见解会，平常没有事你们不要立这些知见解会。他认为这个就是了，他又不再说什么不求妙物，就是他这个地方的话并没有就是说别的那些可以开示学人的东西，然后呢他不再开示学人的东西呢，他又说诸佛诸祖德山年纪曹渡云门这些的渐进法门呢，这些全是建立，他们都没有说过，他们都是建立。然后楞严经说的是山河大地，他认为这些古人是谈禅说妙，他认为这个认为他们这些都是建立，如果这么说也是建立，这些都不要啊。盲聋后昏，眼里无金，皮下无玉，无解之流，随地颠倒，浅然不觉，真可怜也，真可怜悯。他认为这样的话，这些都不求妙物，这些所有说的这些呢，这些全是建立，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从什么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他要是说他有自己有其他可以入手处的，那么他把别人批过一顿也是他的方便，这些可不就是吗？你要是真认为楞严经有所说，那你这么建立你确实不对，你真认为云门那里真实顿悟先进法门，你真认为这个是有的话，那当然不对，因为云门怎么顿悟法？云门说打死了喂狗，这是云门的顿悟先进法门啊，这是云门的顿悟处啊。但是你真的认为云门这儿真的就是吗？你要是以这个体以为实，那当然要批驳了。他说的应该是就是这个教学啊，他就说他立了一个无事，你就不应该说，你说的这个就错。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不是都无事讲了吗？所以说无事讲就是教学嘛。这就是大慧宗老批评教学呢。你说别的那些都是有事都是建立，但是你又不给一个学人的路处，你就只是让他无事无事什么什么，不要这样，你这不是断念吗？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其实这里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如果有一个人啊说自己没事，你可要小心的，你看看他是不是无事讲。其实他这种也不是无事呀，他这种应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正好是有事呢，他把这个无事当成了一个大事，他天天都要挂在嘴边，他一天不挂他都难受。其实什么叫无事啊？就是那个大地平沉，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就这也是没事，这才是真没事呢。 所以真的是何妨这个虚空准对，何妨大地平尘，就是说说法呀，它是活泼的，它不是说你就建立了一个没有，你要是建立一个没有，这个就是无设想，是这个意思。看到我这样解释行不行，唐师兄？没事，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入手处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没事的时候，连没事也要没事掉。这个时候是什么呀？这个时候不妨事事做呀，也不妨你就这么没事着。就是说你做功夫，你得做彻它，你不能留一个尾巴在那一直直着它。然后咱们再看看老人梅西，看这一个，这个悟空师兄贴的这个，他贴的是简体字，我打整出来的是繁体字的。老人梅西，参禅第一需要名师指点，不得名师纵力，纵令力竭多生，亦不能豁开正眼啊。但今修道者大多是唯意多闻，不求正悟，所谓所欲施有又多邪见，一其不堕坑落陷，成外道种性，安可得哉？现在的修道人都是愿意听的呀。各位相信不是愿意听的啊，各位相信不是愿意听的，我也不是愿意说的，这样咱们两个那个，要是你是愿意听的，你是愿意在这听的，我是一个愿意在这说的，咱们两两个过盲坑，咱俩双双过盲坑啊。不求正悟，所欲施有又多邪见，要让他不落坑啊，成外道种性啊，安可得哉？怎么可能不落坑里啊？怎么可能不成外道啊？不求正悟，正悟还是要实修的。然后老人又在下面又提一段说了，修道即是如是之难，太死呢，你就坐在如是甲里故不是，太活随以生解，更非是也。然则为何而后哉？曰：先求妙悟见性，然后随顺勤除妄习，直至皮肤脱落尽，唯乐于真实。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挺喜欢这一句话的，皮肤脱落尽，唯乐于真实，就特别喜欢这一句话。学佛就是要学一个真真实实，真实处是最轻松自在的，真实处什么都没有，多轻松自在。我这个话不是真实的，就只是真实的方便你，大家可以多念念这句话，皮肤脱落尽，唯乐于真实。刘旭峰，你有什么说的？大家还有什么要打字的？张浩，你有什么说的？你先上来。时间人说，你看看你们在这干啥呢？谈玄说妙的，你看看，吃饭、睡觉、上班挣钱，这最真实。然后呢，这个修道人就叫我的了，你这算什么？了生死才是真实。那是说，是初时间上上法说，你这两个都不真实，什么是真实啊？这个地方我也答不出了，大家也不妨说说，到底什么是真实呢？唯乐于真实，这个真实是什么呢？大家能在这有一秒钟在这个地方想一想，那也就不需这一讲了。你现在的这个问法就是皮肤，皮肤就是不相干的，这就是皮肤。怎样就皮肤脱落尽了？怎样皮肤脱落尽？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根本就没有皮肤，这是真实。易师兄啊，你在这一段，我要说根本就没有皮肤可以脱落，就起个假名叫皮肤脱落尽，你理解不理解？你要是不理解，你就选个法门老师修。你那个老师修可以是另外一个角度，是正在皮肤脱落。河北前北说落言语即不是，那你这句话是落言语了还是没有落言语呢？如果你这句话是落言语，那你这句话也不是了。那你修道人总是不是，那怎么能行呢？这就是真实所在，真实所在不在任何的理解里，不在任何的言语里。七连居士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那个了了和灵知佛性。了了和灵知佛性是老人的语，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说个试试，大家听听理解啊，理解就照着这个方向走。于师兄啊，是不是真有一个皮肤脱落尽？不都是我们没事找事吗？先求妙悟见性，需要见性后才知皮肤脱落。但是我们的人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人没有先求妙悟见性，我们的人都在皮肤上做功夫。你能做多少个小时？他多长时间不发火了？ 我多长时间这个没有做什么失控的事了，我多长时间这个怎么一坐安稳了，都在这上用功夫，这个地方都叫皮肤，妙悟见性上这个地方没有这些，所以说要见性后才知道皮肤脱落。那又要我们问，我就是要你们问的。醒来之后还会长皮肤吗？嗯，梁毅师兄应该是一个老师兄吧。醒来之后根本都没有睡着，何有一个醒来呢？所以你这个说法我不太知道你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你是自己的疑问呢？你还是要怨怨我还是什么意思？怨主问呢？我先问问你，醒来之后还有梦吗？陈鹏说皮肤妄念执着啊，可以这么理解吧？可以这么理解，你多念念这句话。你看你平时妄念执着都不少了，然后你再起一念说哎呀这是妄念执着，你这不是妄念加妄念吗？所以啊，咱别说那么麻烦的事，咱就说皮肤脱落性还简单点。要我说，我觉得对我来说皮肤脱落性是最亲切的话，比那个妄念执着都不要管它，比那个更亲切。就剩下的那个看不见的灵性，这个七连居士是修行中心吗？无所住时即时，那你什么时候无所住呢？前伟师兄，前伟师兄，你说无所住时的时候，你现在是住呢还是不住呢？你要是不住，你怎么说无所住时即是呢？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住了还是不住？不存在梦，那就说了，那你就回答了，那醒来之后还会找皮肤吗？自己按照这个推理下去，还存在找皮肤和不找皮肤吗？七连居士修了多长时间了？他老是不用真名了，别的地方我也看到过他。你这么说还是像学语，皮肤脱落尽以后就剩下了那个看不见的灵性。既然看不见，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灵性呢？你怎么知道的呢？孙晴啊、哦，知道了，孙晴啊、嗯，不好意思啊，既然看不见，你怎么知道这个灵性的？怨粉是什么意思啊？嗯，成为自己的粉，别粉别人。你看到了一个怨，你还看到了一个怨粉，那个看不见的灵性在什么处呢？看看这则公案，大家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互相的说。没找着啊？不用你找，他没离开过你，不在找里呗。皮肤脱落进就包括这个找，把这个找也脱落掉了。大家自己也可以互相的发言，像那个什么李光明啊、冯东东什么的，你们自己发言啊。说了这么多，给总结个正确的，我也没觉得大家错误啊。大家说了这么多，你给总结一下是个正确的。没有说大家的错误，你让我出个正确的，我岂不是错上加错了？孙晴师兄，没有对错，以后咱们再来讨论这个正确和错误。这个齐老师是有解释啊，我看一下啊。郭大侠帮我讲讲打坐的问题吧，最近看电影多看剧情多，一上座哎呀你都下座了，你咋还管上座的事啊？常师兄啊，我看你啊可忙呢，你看你上座忙着上座之前的看电视，这还不说吧，你下座了又忙着上座，你看看别那么忙啊，轻松一点啊，常师兄别管他了。其实这个不管不就是，我看前两天老师在那个叫什么洛德哥无人甲，谢谢你相救唐师兄，谢谢你相救洛德哥无事甲，谢谢你相救。 还有一个不做无事甲又做什么人呢？难道是做有事乙吗？所以说啊，你要是真能转，你在哪里都能转得过来。人家怎么说啊，你都不会害怕掉到人家的坑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还真害怕落到无事甲里，哪有无事甲可落呀？我们看一下老师说的啊，老师的这一段评论挺多的，是不是啊？我看看啊，老人评论说：参禅第一需要名师指示，不得名师，纵令力竭多生，也不能开祸开正眼。是啊，若遇上像教爷这样的师傅，怎么能够祸开正眼呢？老人感叹金石，但金石修道者，大多是文艺多闻，不求正果，所依师友又多邪见，一其不堕坑落陷，成外道主性，安可得哉？现在呀，欺圣之谣，教学之辈多，而毁藏真境者少。学人呐，又若不识得名师，倒不如直持一句佛号，安稳生息为妥。那安稳生息也要听他说啊，他说了，我就信得过，我才能够听他的说去执一个佛号安稳生息吧。我是觉得是，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说到底，还是要学人自有学人远。有很多师兄就说，哎呀，你看某某师他怎么怎么样的，在群里头乱拉人，说一个好多人都被他拉走了。要我说，那都是活该，都是被他拉走的，他自己怎么没有眼呢？他赶紧走，走了还省事儿。你学人你要有自己的眼呢，你今天对这个拉一下，那个对那个拉一下，那还能行啊？他还是他自己学，他自己不学，他根本就不会被学识拉走。你去到那个学师那儿去试一试，你的那个疑惑，你的那个烦恼都去试一试，有用没有用？别听他夸你几句。我大侠可以，哎呀呀，接着老人开始说，修道即是如是之难。太死坐在无事甲里固然不是，太活随以生解更非是也。你就随以生解，天天在这儿，哎呦，这个出一个什么什么答语来，那个这个怎么怎么解释名相什么的。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是死在禅意里的，一个是死在这个教下的名相里的，这两个都是随以生解更非是也。然则为何而后可哉？也先求妙无见性，然后随分勤除妄习啊，随分勤除妄习。什么妄习啊？就是着相嘛，直至皮肤脱落尽，唯乐于真实。赵觉是太死的，坐在无色甲里，这个固然不对，然后太活也不行，随着以脉妄生明显，那就更不对了。怎么样才可以啊？老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直路，先打开本来见性，过后不可松懈，再勤除妄执的习气，直到皮肤脱落尽，唯乐于真实。哎呀，赵觉也曾经百废重举啊，深藏小三入室，每天这么忙，忙来忙去怎么样呢？只是昧碎了一真实。而今人呢，今人则多是皮肤脱不尽啊。他说的是赵觉是昧碎了一真，皮肤脱不尽，唯了一真实。老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啊，老师说你看赵觉就是昧碎了一真实，而我们则是皮肤脱不尽，哈哈，这个是老师很有文采嘛。老师用这句话是不好意思说今人。其实是骂古人来说今人，来骂古人。其实我们这个皮肤脱不尽是什么意思？皮肤脱不尽跟那个昧碎一真实相差多远呢？皮肤脱不尽就是昧碎一真实。老师这是客气说话，醒醒我们呢。这句话很有艺术性嘛，只是昧碎了一真实，而今人则都是皮肤脱不尽了。昧碎一真实和皮肤脱不尽相差哪里去啊？两个一个意思，今人古人有一网打尽呢。刘旭峰你有麦吗？上来说说不，这个讲完了。大家再看这里面啊，这里面还有一句，就是老人说的，老人告诉咱先求妙悟见性，然后随分除习气，直到皮肤脱得尽，唯得一真实。其实啊，咱们修心中心啊，我这个地方又想说一说，我最近碰到一些师兄，就是又想说一说，有一些天罪过后的师兄，哎，他有的时候还想，呀，我今天要这样这样干，我明天要那样干，一天一个点就在这游移来游移去，你让他去真正做了啥，他也做不了，而且他一睡一觉，他这个游移又没有了，一会儿吧，他白天醒的时候，他又给你游移来游移去，其实这个呀，都是习气。这些真的都是习气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个见性你自己都不知道，佛经上都告诉你了，等同于佛心修千日，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指转先转的第八识啊，先转的第八识为大圆净智啊，所以你的那个调观察师还没有起来，你这个 请柬一直还在这，一会儿兜来兜去的，就是你的礼路，你的礼路没有完全的跟你的那个你的那个行是两个的，是两个的。所以说你会有这些，别人也会觉得呀，你就是怎么先做后是这样的。实际上你真做事上，事上未必透不过去，你做事上可能很洒脱。这也算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咱放宽一点，这也应该是随顺情熟习气。你不要老被你的礼路所误解了，你的那个礼路并不是你的真实处。还剩这么点时间，我们想就上一次的那个，就是说张师兄今天来晚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的说。咱上次的星期四的时候，哎呀，曾经约过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中英救度的那个超度中有的那个老人，然后弄了一个这个原像，说像这里写区啊，当时老人有这个。这张师兄还有啥说的没有？像这里写气，给你画个原像，像让你上到哪去写气吧？你还写得了吗？你这个原像，你就是求的都求不可得，还去写个虚呢？有啥虚可写？冤枉死你！活该你冤枉，活该你这身和尚这个冤枉，让你冤枉吧，冤枉死你！禅风凛冽，没有没有，莫忘我好。张玉琴师兄，你还有啥说的没有？咱大家都是讨论，平等的讨论，没事儿，没啥灵力不灵力，这里存在不存在灵力不灵力，只是说可能是风格不同，还有有的时候可能说的是更粗野的，不一定合适呢，还不一定合适呢。大家都是平等交流，谈不上。这个时候你要说禅风凛冽，我就要说一句，我宁可喜欢那种平常心是道的，不说灵力不灵力啊。问一下，是不是六十和六十对镜，又不是傻呆呆，还是不是八十和八十对镜，又不是傻呆呆？我呢，我对你这个六十和六十对镜，八十和八十对镜，就是那个这三个我不懂，我只是说觉得你这个三个问题都不算傻呆呆，傻呆呆这三个字我是懂的，我认为你第一问、第二问和第三问都不是傻呆呆。这个可以说你这个问题我没听懂，没听懂。看看刘克说的这个，天作见性后，佛经通还是不通？如果不通，还需要学佛经否？你这个通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不学就自通吗？还是什么？你这个是读得懂还是什么？你这个可能文言文基础差，文言文基础差，你要去想看佛经想听得懂，你就去学嘛，你就找本词典，我就是那么学的，你拿本那个古代汉语词典没事翻翻，翻时间长你就知道了。还有那些那个繁体字，它那个古卷本的线装书的，它的繁体字的写法不太熟悉，读时间长就熟了，熟了你查查字典。如果真的见性后，不存在通不通的问题，但是呢，他看佛经一定有用心的作用。他一看，哦，就是这个，他一下子就能挑得出来，他不会被那个花的那些东西拿走。你看看那个华严经，一时这个佛来了，哦，这样，那个菩萨来了，又那样，他一下子看到了那个佛说的那个本质，一切的经都没有离开那个本质，就是《金刚经》说的，一切经皆从此经出，此经从什么出？此经从什么出？就是你的见性处。那你说这个佛经是通还是不通呢？六十对应六尘，佛性不是六十和六十对应，还是不是八十？佛性不在你的揣测里，我只能总答这一句。至于后面的那些，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你可以说你在哪个书上看到的这些话，你把前后句子拿出来，我们一块来学习学习，这个可能有可能。你这种说法，我没有在新中心的这个老人的开示里面，我没看到过这种提法，所以我现在我就完全的不懂。还剩一分钟，我先下麦。你要是有什么，你还可以再问问，你还可以再说说。如果是你再打出来，我再问。 也就是说呢，你通不通的话，刚才说了，你通不通都是圣女，但是不妨碍你看，甚至不妨碍你看不懂，因为毕竟有的翻译拗口啊。你像那楞伽，那楞伽那是南北朝时候的，那我们现在看那个语言，完全觉得哟，那不如我们看鸠摩罗什的东西，就是看着觉得特顺眼啊，很通顺，很通顺。你那个语言习惯你不熟悉呢，一切技巧也去学得过吗？那佛还说呢，佛说哎呦，那个人过去了，他是干嘛的？人家说，你看你佛，你连这个都不识。那是一个杀猪的人过去了，那个佛说哎呦，这人干嘛的？然后旁人就接了，你看你这杀猪你都不认识啊，你还是佛呢？佛说也去学，也去问过呀。好，我现在的交给悟空师兄。老人的微细值很快的，那是70/80为我，70/80为我的这个还是我值。微细的这个值不是这么说的，你要是这么说的，这个不是微细值的，微细值就是你看不到的，看不到的其实很简单，其实从教派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师。你给我描述描述啥叫无明啊？无明哪是咱们能描述的清楚的？但是它就是微细的。什么叫微细啊？老师不是说过吗？哎呀，就是我什么都答得了，我什么也都看得懂，我并没有找不到我的疑惑之处，但是我就是隐隐的不安。这还是一种微细值，还有另外一种微细值，我可以告诉你我理解的微细值。比如说一个师兄，咱们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地方不正常，这个地方大家都觉得不顺眼，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老是修心中心了，他自己也没有想改过这个地方，他修完了之后他就是正常了。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是一种微细值。只要你去修，你去修的时候心没有粗也没有细了，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改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来有粗有细。60是粗大粗旺，80是细，可以啊，可以这么说。好像有一个嘛，是什么什么无名生三细嘛，我交给悟空师兄了。
好的，郭老师辛苦了，感谢您的讲解。师兄们，我们有没有问题了？要是没有了，今天我们课程哎，有个老师，有个师兄上来了，郭老师。
好的好的，我们闭上眼，一片黑，这个黑就是无名啊。好了，张立平师兄有，好，我先下麦。
那个郭师兄，我有个问题跟你讨论一下哈，就是你刚才又提到了那个类似的，我们上一次周四的时候在茶馆里遇到那个问题，你刚才又提到一个，就是有两个人抬着一头猪往那儿过，然后呢这个佛就说这是什么，他说你不是佛吗？你那个连这个都不知道呀。他说那也去问过，事实上这个也是一样。他释迦佛是指的那个，这是什么？跟那个上一个公案哈，就是圆圆老人嘛，画一个圈那个，事实上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说完了。
张师兄，我特别理解你说的这个指。就是你说咫尺，哦，明白了，这样你才放心。其实你远远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样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比这个更好，因为你是修过千座的，我也见过你。其实你做事是非常非常利落的。当你做事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你的事还是做得好。其实你不用一定要明白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一定要指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本来就是这样，我们何必让老人再指呢？指是以前的，指的时候我们把老人的指头也去掉，这是真正的认了老人的指。你就是默直去没事的，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第八识转大圆镜，是吧？但是不是说你路上一定要靠一个什么东西，不需要靠的，那个平常心就行，不需要再加劲了，加码了什么什么的，知道有加码的时候把这个加码去掉就行了。我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见过你，我了解你。好不好转，一个角度可以说不好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好转，只要你的心在道场不在别的上，你什么时候都有转的机会。你修完心中心千座，你现在哪怕你就是不是说非常非常糟糕，哪怕就是也不是说张明非常糟糕，或者说我非常非常糟糕，哪怕你就觉得你修的不能再糟糕了，怎么样呢，只要你有道心你就有机会，只要你有解脱的心你永远都会有机会转的，放心吧师兄们啊。只要你的心用在道上，就算你的心思不在道上，只要你在道上，咋可能不转呢？要是道心思不在道，心在道上转不过来，那不是佛法，放心吧啊。
我不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只有这个着在那个相上的人，他才会那样，是吧？如果要是 能转的话，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就不如大胆的说说，恰恰相反是什么样呢？也不妨说说，说说也没错，咱们随便说说，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呀、啊。他不着相，习气在哪来的？这句话完全没有看明白。这个冯宪师兄，你可能没有修心中心吧？安徽冯宪师兄，你是不是没修心中心啊？你先修修六字明怎么样？修六字明，修三个月，修三个月看看你这个烦恼少没少，疑惑清没清，咱们再来聊。其实修六字明，你的智慧慢慢的开，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法。你试试，强烈向你推荐六字明试一下。要不然呢，你可能会有想通的时候，但是我保证你还有想不通的时候，你就在这来来回回倒腾。你就你今天哎又想通了，你明天再试试又想不通了。所以建议你修修试试啊。好，今天就到这儿。好的，张师兄也辛苦。